第86集，外面传来汽车喇叭声。
先生，我把行李车拦到了。
去拦车的男生随声而入，见了吴阳和维多在一起的那种样子，不禁一愣。吴阳已经坐在行李车驾驶室里了，维多叮嘱司机，前边七八十里便是园林县城了，你要将这一名学生直接送到县城里的医院去，等他打了一针退烧药，再送他回他那个大队的驻地。这是我以辅导委员的身份交给你的一项任务，明白吗？司机回答，
文先生放心，我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
维多绕过车头，走到了车门的另一边，语重心长地对吴阳说，吴阳，你不是特别崇拜鲁迅先生吗？那就要记住，鲁迅先生之骂人，是为的使人不敢做坏事。在当今之中国，一个人即使刀架在头上，也不可做危害国家、危害民族、危害同胞的坏事。这是我们一个有民族良心的中国人起码应该做到的。也算是我对你刚才最后那番话的回答吧。再多么神圣的道理，连我自己的头脑里现在也还是没有的。文一多的话说得特别诚恳。吴阳点头，你现在既是学生，那就暂且安心于学吧，或者你有一天会去前方直接保卫国家，但你那时将不同于别人，你将不但有勇敢还有文化，你将不仅是一名士兵，还是一名抗敌救国的宣传鼓励者。中国尤其需要这样的士兵。
先生，我一定铭记您的话。
卡车开走，维多和那名男生目送卡车转弯消失。那名男生问，
先生，您教过他？
是的。
那他一定是您的得意弟子了。
文一多不语。
但我以后也能成为您的得意弟子。
文一多自言自语似的说，但愿我以后知道怎么爱你们这一批中国苦难年代的青年，才算真爱。那名男生一时不解文一多何出此言，疑惑地望着他。我们已是掉队之人了，得加快步子赶上去了。贵州省境内玉屏县，在县城的街道旁，他们看到了一则布告，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昆明，各大学之学生徒步前往者，今日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敞旅店，兹指定城乡内外商民住宅，统为各大学之师生住宿之所。民众或商民，即此困难严重之时，对复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之学生，务须爱护备至，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起遵照为要。闻一多及学生们在一县民的引领下来到一处破庙宇前。县民说，
先生，可住的民宅商宅都有先到的学生住满了，就只能委屈您和您的这些学生们今晚住宿此处了。
这已经很好了，你去吧。县民离去，闻一多吩咐，
大家去将各自的行李取来，看哪有稻草最好弄来些。
学生们四下望着都没动。一名男生忽然愤愤地说，
凭什么先到的就可以住民宅商宅，而我们后到的就该住着破庙，怎么不替我们预留下几处好的住宿地方？
于是学生们七言八语起来。
就是啊，我们还是清华的呢，没有清华哪里还称得上什么联大。
入住民宅商宅
今晚就不必我们自己起火做饭了。当然，布告上不是写了吗？戊戌爱护备至，并予以种种之便利。听说别的大队的师生还有被县里请去洗尘的呢。
我们不住这儿，住这儿我们清华师生也太没面子了。
打听清楚县里在哪儿请客，我们都去骚扰一番。
对对，
闻一多突然厉声地说，
都给我住口。
一时肃静，刚才大家说的是些什么话？那布告上面还写着，即此困难严重之时，我们在这个县的人民心目中乃是复兴民族之领导者，我们竟说出方才那种话，我们像吗？我们还配是吗？说的人不应该自己感到羞愧吗？
七言八语过的学生们一个个低下头。县里为师生代表洗尘，那是一种热忱之表示，大家难道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懂了吗？难道这个县还该为我们数百人设下了桌桌宴席不成？别忘了我们一路上看到的是些什么景象，难道不是我们走到哪儿日本人的飞机炸到哪儿吗？我是五位辅导委员之一，我不是没被请去赴宴吗？我不是今晚要和你们一块儿吃在这里住在这里的吗？
学生们纷纷说，先生别真生气，先生我们知错了，先生您请先坐这儿休息，我们去取行李，我们去弄稻草，我们来张罗做饭。
晚一轮明月悬于庙院当空，庙内地上庙外台阶上横七竖八睡满了学生。靠在庙中柱子旁的闻一多借着手电光亮在写家信。父母二位大人，自桃源县河州步行翻越鱼，今始达贵州境内玉屏一县，途中饮食起居尤多此生从未尝过之滋味。每日六时起床，实则无床可起，天将亮未亮，草草榆树，即进早餐，在不能下咽之状况下必须吞干饭两碗，因在晚七八点钟前终日无饭，仅中途正午稍作休息，可吃块干粮，喝几口水而已。投宿经验尤为别致，往往与家禽家畜同栅而卧，可见天上星月。闻一多没有写完，手电筒掉在地上仍亮着，他那微弱的光照着乏极困极便那样子靠着庙中柱子合衣睡去了的闻一多。军号声响起，闻一多及学生们醒来，一男生从地上捡起电筒递给闻一多，先生您的电筒。
糟糕，昨晚没关，电都耗完了。
一女生问，先生你夜里打的电筒在写什么呀？
给老父老母写一封报平安的家信。
猛然想起，咦，我写的信呢？
目光四下里寻找，并问，谁看到我写的信了？谁看到一页写满字的纸了？
一男生掀开被子起身，从被窝里发现了闻一多没写完的信，却已被他的身子压皱得不成样子，而且破了。
那男生不好意思地说，先生这就是吧，不知怎么到我被窝里了，真对不起。
闻一多接过信电抚平了，一边说，不怪你不怪你，怪我自己。
闻一多说着从兜里摸出笔电息添上了一行字时，又将前行余言后再禀。
学生们已经整队在庙前，闻一多拿着信封高声问，
哪位同学有胶水请借一用，人情厚补。
学生们摇头接笑。 闻一多沮丧地说，哎，父母又要隔许多日子才能收到我这封信了。
两名女生巧意，闻先生可真是个大孝子， 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这艰苦途中还每到一地就给老父老母写封信报个平安。一男生说，先生，胶水我们肯定是没有的了，浆糊行不行啊？